睡了一个晚上的觉，为什么这个身体四大不会散掉？就是因为我们有第八阿赖耶识，它可以把我们这个色身支持，让它不烂坏，四大不会散失，就是这个四第八阿赖耶识的功能。那等到这个第八阿赖耶识是这个去后来先做主公，它是这个生命结束的时候，它是最后离开的。一旦这个第八阿赖耶识离开身体的时候呢，这个温度它就慢慢就会退去，会慢慢降到最后是冰的。然后这个所谓的寿命，我们说命根它就结束了，是这样子来看。所以这个卵寿是三个都还在的话，那这一个人的生命就还在。好，所以入定跟入灭就看他卵寿是还在不在，这样来判定。好，那我们自己达到这样的定境呢，我们也要很清楚很明白，好，还活着。好，所以不要惊慌失措，说哎呀是啊，这真这说这个这个入灭了都不晓得。好，这个不要误会。好，那也没有说这个任何你这个打坐入定之后会有这些危险，没有的啊，所以应该要很放心才对啊。那非想非想处定啊，是这个四空定的最高了啊。那我们怎么知道证得这个非想非想处定了呢？那就是说我们呢一心圆中，中间的中啊，就是呢非有非无，好，这样不断的用功啊，一直到这个心可以任运住在非有非无当中，这个时候就证得了非想非想处定。好，心呢任运住在非有非无当中，就证到了这个四禅八定的最高。好，非想非想处定。那首先呢，我们要来看一下为什么它的名称叫做非想非想。它有三个解释，都可以讲得通。第一个解释，非想这个想呢，就是粗想，粗细的粗。那非想，第二个想呢，是指细想，粗细的细，细想。所以非想非想的意思就是说呢，这时候我们的心念啊，没有粗想，但是呢，还有细想，并非没有细想，就是呢，还有细想的意思。好，因为在这个定中啊，他的心事活动已经非常非常的微弱了。那这个定呢？怎么来？依然是受想行识。我们说这个是因或者是运，好，这个合而有的，所以这个定也不是实有的，它是因缘所生，好，是因缘合而有的，好，所以它不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因为它的心事已经非常非常的维系了，维系到凡夫没有办法察觉，所以才给它一个名称叫做无想。但是他并不是没有想，他还有很微细的细想，所以是已经没有粗想，但是还有细想，这是非想非想第一个解释。那第二个解释呢？非想非想，第一个想是指有想，是指呢四处定，刚刚讲我们这个四处定的有想。那非想就是指呢不是，并不是四处定的有想。非想，这个非想的非想，指的就是无所有处定的无想。好，非无所有处定的无想。好，那第一个非想，它不是是处定的有想，也不是无所有处定的无想，所以叫做非想非想。好，这是第二个解释。好，这是解释名称。那第三个解释呢，就是指呢这个心事啊，它并不是真实有的非想。就是呢并非有想。那为什么说它并非有想呢？因为我们在这个定中不见一切的相貌啊，我们在定中的时候呢什么相状都没有啊。像一般如果我们有心事活动的话呢，有想的时候呢，我们呢会有想的那个相貌。举一个例子，譬如我们现在来，大家来过这个基金会的地下室的这个第一教室，好，今天你在家里，我们只要想到基金会地下室的第一教室，这个念头一过来，教室的状况是不是马上浮现？是不是？这个就是有想。好，只要有想的话，就会有那个相貌。好，或者说，好啦，我们现在老母亲不在世了，你只要想到老母亲，这个母亲的相状马上现出来。好，这个就是想。 可是现在在这个定中啊，没有一切的相貌，所以我们才会说它什么非想，并非有想，有想就有相貌，因为现在不见一切的相貌，所以叫做非想。好，可是这个非想呢，不见一切的相貌，不是完全没有心思活动。好，我们刚才讲，它还有很维系的什么受想行识的活动，只是它非常非常的维系，是没办法被我们这个凡夫所察觉，因为凡夫的心太散乱，没有办法察觉，因为我们的定慧力都不够，止观的功夫不够，所以没有办法察觉这么维系的心识活动，所以我们才给它一个名称叫做无想。但是这个无想不是完全没有心识活动，如果呢没有心识活动的话呢，就跟死人、跟木头、跟石头没有差别啊。可是现在不是啊，现在呢是还有很维系的心识活动，只是它呢非常的微弱哦，我们凡夫不容易察觉到，这样而已，所以我们才称为无想。好，所以第三个非想非非想的解释，就是并非有想，也并非无想。好，那就这三个解释呢，我们大概就可以了解这个非想非非想出定的状态。好，有一个很这个基本上的认识，为什么它叫做非想非非想，它名称的由来就是这样子来的。好，那在这个定中呢，不见有也不见无的相貌，心没有动摇，非常的清净。所以外道啊，我们说外道四禅八定，有的这个禅定力很高，他证到这个非想非非想的时候呢，他就会以为他证到涅槃了。因为在定中既然不见一切的相貌，非有非无，然后心又没有任何的动摇，那这个不是涅槃是什么？所以外道会以为他已经证得了涅槃，可是他是不是涅槃呢？不是，还不是，还差一点点。可是这个定啊，已经是三界当中最高的定啊、哦。所以我们平常形容说一个人他的定力很高，到底怎么样才算最高？就是他的定力已经证到了现在我们讲的无色界的四空定的最高，非想非非想出定，这个呢是三界当中最高的定。没有比这个更高了，没有，四禅八定就是这个最高了。可是他有没有解脱三界？没有。为什么？因为这个定我们刚讲还是受想行识五音的和合而成就的一个定，它既然是因缘和合，它就不是真实存在的啊。它是因缘和合无自性，它是无常的。那怎么样成就这个定？是因缘和合，因缘所生，所以它不是实有的，所以它也不是究竟的，不是究竟，那它也不会是涅槃境界，因为它还是因缘所生的嘛。可是外道它没有这个见解，我们刚讲的这个见解它没有，它会以为它已经到了这个最高的定，就是已经到了定的境界的最高境界了，他会以为一切的修行就到此为止，就可以圆满结束了，他已经这一生已经成就了，所以他就不知道呢再怎么样可以突破到九师地定，他不知道，没办法进步。那外道没有这个知见，没有这个见解，所以外道修到这个定的时候呢，就好像啊我们说这个鸟啊被绑一条线在脚，然后这个鸟它走走走走走，走到这个绳子的尽头，它又得往回来，所以它永远没有办法解脱三界。或者我们小时候看过牛，牛呢在这个牧童把它这个绳子啊绑在那个桩上，它怎么吃草它就吃这一圈，变成一个圆，吃到这边这个绳子尽头，它就没办法再过去再回来，跟现在这个外道证的是一样的。他没有办法再突破，因为呢没有智慧的关照、哦、不明白这个定它是不究竟的，不是圆满的、哦、而且呢你在这个定中啊，知道你心圆的是非有非无、哦、你怎么知道你当下的心是圆中呢？你怎么检查？你怎么觉知说我现在已经安住在这个非有非无这个境界当中？你这个一念能知的心是什么？是不是还有一个 检查，一个能知道我现在是不是安住在非有非无当中，对不对？那这个能觉知的心，外道以为这个心就是不生不灭的。好，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在经典上看到的神我，神我不灭，他会认为这个是真实的，这个一念觉知的心它是真实的，好，它是不生不灭的。那他们给他一个名称叫做神我，或者叫做真神不灭，这个是外道的见解。可是佛弟子知道这个能知的心它也是无常生灭的啊，在这个定中的心，佛弟子很明白知道，你即使证到了非想非非想处定，也还是受想行识，是因和合而有的，它是虚假不真实的，它只是心中的想念而已，并没有另外一个能觉知的心叫做真神不灭，没有，没有这个东西。哦，如果是这个东西的话，我们说这个身是五蕴和合，色受想行识，就还应该还有一个真神不灭啊，怎么没有呢？佛怎么没有讲呢？不是的，哦，没有这个真神不灭这个东西，这个观念很重要，因为还有很多修行人他会以为那个能觉知的那个就是我们的菩提自性，哦，只我们要清楚，只要是生灭的都不是，都没有真正的证到真心，因为真心是不生不灭。你现在这个神我也好，这个真神不灭也好，它还是生灭的，就不是。好，那什么才是涅槃境界呢？涅槃境界叫做什么？就是灭尽定。好，就是阿罗汉所证的这个涅槃，它有两个名称，一个叫做灭尽定，一个叫做灭受想定。那就是要灭什么？灭受因，还有想因，灭受想嘛，受因跟想因，是不是？这个才是涅槃境界。所以跟这个定呢一比较，我们就知道还差两个没有灭。好，因为这个定还有受想行识四因的和合，可是涅槃境界它是要灭受跟灭想，所以已经没有受没有想，这样才是涅槃境界。所以如果证到这个定境当中，你再灭掉受跟灭掉想的话，就可以解脱三界，就可以入涅槃，真正的涅槃，小乘的涅槃。因为这时候的受因呢是舍受，我们前面讲过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从四禅开始就是舍受，已经没有苦受，没有这个喜乐都没有了，只剩下不苦不乐的这个舍受。可是这个舍受一般人啊比较没有感觉，苦受很强烈，哎呀苦得不得了，赶快要离开。乐受呢欢喜得不得了，不知道是自己是谁了。快乐有快乐痛苦都有很强烈的感觉。可是呢没有苦没有乐，这个舍受呢叫做不苦不乐。不苦不乐呢你的当下是没有特别的感觉的。那没有这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呢，我们就会以为我这个时候已经把没有受因了。受因灭掉了，其实不是，这个时候还有受因，而且是叫做舍受。好，我们常常也会在这个舍受当中啊，就是你没有特别的感觉的时候呢，其实当下就是舍受，受因还在。那非苦非乐的时候，它就是舍受，只是呢，因为它的感受没有那么强烈，不像苦，不像乐那么的强烈，所以呢，我们一般人比较不容易去察觉。那同样的四禅以上它都是跟舍受相应的，那它这个时候呢受因都是舍受，所以如果不是慧观力非常强的，就是呢你智慧的观照那个慧观非常强的，就是智慧力如果不是特别特别强的，你是没有办法观照到那个舍受，它其实还是存在的，不是没有受因哦，是舍受。那你没有什么强烈的感觉，所以你会以为说我现在是不是灭掉了这个受因了，没有受因了，其实都还在，只是在舍受当中而已，那我们呢不太容易去察觉到，只是这样子而已。所以在现在就变成说你可不可以再把这个舍受再舍掉，再把它灭掉，如果可以的话呢， 那就可以再进一步把这个定力提高。如果你做不到的话，那你最高的定力就是停在这里，这样而已，就叫非想非非想定。但是你没有办法证得涅槃，要证得涅槃，第一个一定要再把这个舍受再舍掉，灭受想，灭这个受因，灭想因。那这个想因是什么？就是想心所，第六意识相应的想心所。一种呢，认识外境的作用，能够认知、能够了知的那个作用，是第六意识的分别。所以第六意识就是分别了知，第六意识的作用就是分别了知，所以它是属于想心所。你只要把受想灭了，就可以证得灭尽定，入小乘的涅槃。可是现在的非想非非想出定还有两个，对不对？受想行识，非想非非想出定是四个都没有灭，受想行识都在。那你说小乘的涅槃，灭掉受，灭掉想，那还有行跟识啊，不是吗？行跟识为什么不能灭？小乘的涅槃，受想行识四个灭掉受跟想，还有行跟识，那这个行跟识为什么不灭掉？为什么？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行因是什么？为什么小乘的涅槃行因没有办法灭？行因就是继续相续在作用，这个是行因的作用。那什么是行因？各位知道吗？就是第七识的作用，第七识恒审思量的作用，念念执八识的见分为我，那个就是第七识的作用。那我们为什么说小乘的涅槃境界行因没有断？因为他虽然出了三界，暂时不来轮回，但是他还在哪里？还在十法界当中。十法界不是有六凡四圣吗？他出了六，这个六道，那还在四凡法界当中，还在十法界当中。他只是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六道四圣一共是这个四凡法界，就是四圣法界，就是声闻缘觉菩萨还有藏教佛。这个四圣法界当中啊，我们一共有十法界嘛，三界六道，他是暂时不来六道轮回。好，那灭这个受想定之后，他可以暂时入涅槃，不来轮回，但是他进入了四圣法界，圣人的境界。所以正果的阿罗汉，还有辟支佛啊，还有这个藏教的菩萨啊、佛啊，都进入了这个四圣法界，还是没有办法出这个十法界。所以他的行因没有断，好，还继续在相续的作用，相续的在作用当中。所以小乘的涅槃，他是执涅槃为我，所以他是恒审思量执涅槃为我这样子，好，所以他的行因并没有断，没有跳出十法界的范围，行因依然还在继续作用。这个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所知障没有破的关系，无明还在。那四圣法界就是要看你的所知障破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进入四圣法界的哪一界。好，要等到你这个尘沙惑破了，好，这个还有这个我们说阿罗汉，好，阿罗汉他其实就是见思惑破了嘛。阿罗汉进一步还要破见思的习气，再来呢尘沙惑破了，尘沙的习气，好，这个都破了，进一步才能破一品无明。好，说破一品无明才可以出十法界，所以四圣法界剩下的就是所知障。好，所以呢他只是断烦恼障而已，断烦恼障可以暂时出三界六道。好，所以整个三界六道的轮回，它是烦恼障的流转。好，阿罗汉呢他可以暂时辅助烦恼，但是他的所知障还在，所以呢还在四圣法界当中，不能够出这个十法界。所以我们说他的行因没有断，因为他还在四圣法界当中。好，这个应该知道的。好，那不知道也没关系，慢慢学你会学到。好，那这个行因呢，第七识仍然在作用啊，第六识的想心所暂时被辅助，暂时不起作用，所以他的想心所灭了。好，受因灭了，想因灭了，行因还在。好，那识因还在吗？这个识，受想行识，这个识 以大圣来讲就是第八识，第八识一定在，是不是？我们刚讲，好，因为所有的无量劫以来的这个种子都含藏在这个第八阿赖耶识里头，所以这个第八阿赖耶识一定还在，所以它只是灭了受因还有想因，但是行因跟识因都还在，这个就是所谓的小乘的涅槃的境界。所以我们要明白涅槃的境界跟这个四禅八定最高的这个非想非非想处定它们的差别在哪里。你如果明白就能够进一步再去断这个受跟想，那就可以证到涅槃。如果你不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会以为哎呀这个非想非非想处定就是究竟的啦，好，以为它是涅槃的话，那就还在三界当中，没有办法跳出这个轮回的束缚，这个就是所谓的外道。那我们知道这个禅定的功夫啊，它是呢经由长时间的累积出来的，所以不要着急啊。我们现在呢这个还没有办到啊，还没有证道，什么都没有啊，不是我们各位的过失啊，也不是我们的过错，因为这个啊需要时间来练习。除非呢我各位啊是久修的啊，而且呢这个禅定功夫的基础都已经来上课之前都已经打好了啊，现在只是来那个听一听啊，我现在这个禅定是四禅八定的哪一个阶段啊。如果各位不是这样的话，那当然这个是需要时间啊，尤其是初学的话那更是需要时间啊，所以不要着急，我们先把这个禅定的内容啊理论弄清楚，尤其这个四禅八定啊一定要弄清楚。那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证道啊，连数息都数不好，那都没有关系啊。我们先把这个地图搞清楚，先把地图看好，对每个步骤都非常的清楚呢，那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啊才不会盲修瞎练啊。那这个证到哪里也不知道，然后有什么状况呢，自己呢就把自己吓死了啊，叫做惊惶恐怖啊。所以呢这个都可以避免啊，如果我们好好学这一段的话，而且我们各位啊还是这个发大心的大乘菩萨啊，所以我们自己呢先好好的下功夫，好好的来闻思修啊，将来才有这个真正的这个机会啊跟这个本事啊，来利益呢我们跟我们有缘的众生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四禅八定这一段啊要把它加进来啊，这个花这么多时间，好几堂了，不知道三堂还是四堂我都忘了啊，功课都没记得，中间又这个对，过了年都搞不清楚了。为什么要花这个时间？真的是哦，现在学禅定的人太少，然后学的人哦也不知道学到哪里去。好，那把这个东西讲清楚，我们自己看看自己的状况，你就知道有什么状况。那你说我禅定功夫很高啊，结果怎么会这样？跟这个理论完全不符合。那你学的是什么禅定？可能不是佛所说的这个禅定哦，那就还要再检视一下。好，那我们现在呢回答这个同学的问题哈。那同学问啊，说呢我们这个六妙门里面啊，说这个属随止观环境这个属，好，我们在上这个属的时候，我们是说呢吸气吐气，第一次吐完属一，第二次属二啊。那同学的问题说他以前学过是每一次吐气就是一开始就数一到十，是不是？好，那这两者有什么差别？好，他的问题是这样。那我们知道呢，我们说啊数息的方法很多，非常多啊。如果你有在接触的话，有人是数，我们说这个吸气吐气吐完的时候数一，吸气吐气数完的时候数二，一直数到十。那也有人是一、四、七这样数的，他是跳着数的。好，那也有呢是怎么样？吸气吸完的时候数一，吸气吸完数二。我们是吐气吐完数，他是吸气吸完数，所以数光数息的方法就很多，讲不完。那我现在要讲的重点是，我们说啊，因为一般人现在人都是心浮气躁，安定不下来，所以我们师父教导的就是呢数息的时候是数初息，你不要去数入息。你回去试试看，你数入息看看，你会看你会有什么效果。你吸气的时候 你上次有试验到吸气的时候要吐之前会有一间中间会有一段，然后呢吐完要在吸之前又有一段中间吸，对不对？那你去比较吸完还没吐之前的中间吸，这个是一，吐完还没吸的时候的中间吸是二，一跟二哪一个比较长？吐嘛，二比较长，是不是？所以呢，如果你在吸完的时候数一，你吸下你就嗨啊，就不行哎，因为那个时间很短。那数一数二的时候就很紧张，越数越紧张，所以要安定下来很困难。所以为什么师父你们没有问我也不想讲，因为这问题越来越多啦。为什么数出息是有原因的，那不是随便乱讲的。嘿，为什么叫你数出息？因为你们都很高义，没有问真正的问题。会说奇怪，那数出入息为什么不数入息？有啊，你可以数，你回去试试看，就越数越紧张。那只有一个状况可以数入息，可以，你今天特别累，精神特别不好，磁场特别低，你就洗入息。为什么？一吸的时候数一，啊，精神百倍，好像受假爆那种感觉，你可以。然后呢，如果你不是这样的状况的话，你这样数的话，你会觉得身体胀满，越来越胀，不舒服，然后越数越急。所以听好哈，我们是吐完才数，吐完才数。好，自然的呼吸，不要控制呼吸，自然的呼吸，吸进来然后吐出去，吐完的时候才数。好，所以这个数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你这口气全部吐光，吐完的时候你数一，好，吐到没有气的时候，第二次数二，这样子一到十，这个时候呢，你把你的心念呢，就是摄心在这个数目之上，从一到十。好，不过我们也讲过，这个心念很容易慈善，所以呢，为什么我数一到十，数到十之后还要再回来数一，不要数十一？谁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不数下去？数到一百不是更好？对，我讲过，对不对？嘿，说十一。二一直到十就是一个音嘛，十一两个音，初学的散乱的众生啊，你变成两个音的时候很不容易，已经不容易摄心了。现在同学问他以前学的是吸吐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几个音啊，十个音。好，所以我接触以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方法，不晓得你可能要回去问你原来教你的老师为什么这样数，我不知道。好，那我们这个这样教，师父这样教他的理由就是这样，吐完数的时候，因为这个时间比较充分一点，那为什么数一到十？因为只有单一个音，心比较容易摄持。好，是这个原因。那第二个问题是说，这个命光跟性光可见吗？还是摄法吗？这个命光跟性光啊，就是我们师父在那个新加坡讲的那一本那个笔录腾出来的那个，好，有提到命光跟性光。那同学这样问，这个命什么叫命光啊？命光就是我们这个色身。好，这个色身我们修到这个气脉通畅的时候，这个色身这个放出来的光叫做命光，生命的命，光芒的光。那什么叫性光？性就是那个性命的性，自信的信，这个信光就是指精神方面自信之光。好，所以我们的智慧开发所放出来的光叫做信光。比方说你今天上课听这个无我空性的这个理论，你有一点点小小的悟，它也是可以放出光，智慧的光都可以的。好，那智慧开发到究竟，我们不是常常听到念佛的常寂光吗？这个就是所谓的智慧全部开显了，完全没有障碍，就是常寂光。所以这个性光小到可以你是小小的解悟也是会放出光，大到佛的常寂光也是这个性光，所以它是很大的一个范围。那物质上的就是这个命光。好，那两者都可见，都是属于摄法，都是还是属于摄法的范围。好，这是第二个问题。那第三个问题呢，同学问到，这个思亲文居士的拜佛气功是佛法吗？如法吗？ 口念白衣神咒的第一句，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呢，这个萧云池的拉筋，萧红池嘛，我反正萧云池、萧红池我都不太熟，不了解。这个拉筋呢，是不是佛法的意思？好，还有呢，这个净莲师父的拉筋呢，是不是佛法？好，那弟子问这些问题，是不是这个疑根未被调伏？啊，这个是他的第三个问题。首先我回答这个师亲文，还有这个萧红池这两个人我不认识。那我上网去查，也查不出个所以然，没看到什么。那萧红池比较有名，常常看到。那他弄的东西啊，跟佛法是不是有关系呢？证据不够，不足以证明，可能这个很难回答。那至于师父呢，我就比较容易回答啊。这个师父的拉筋呢，他是瑜伽的动作，因为师父出家之前学瑜伽，教瑜伽，所以呢，师父为了让我们啊初学禅坐的人，能不能早一点呢度过这个盘腿的时候这个酸胀麻痛，所以呢特别把这个瑜伽的动作加进来。他这个目的呢，就是要帮助我们啊上座之前把这个暖身跟拉筋做一做，那把我们这个痛苦的时间能够缩短。各位学到现在也快一年了，不晓得你盘腿有没有进步？如果你持续有做拉筋、有做暖身的话，应该会进步，好，应该会了。好，我自己本来就是散盘的，然后变成单盘，然后现在可以双盘。如果没有拉筋的话，可能现在还在单盘，很难。那你每次做，我们说啊，这个就像这个牛皮啊，很硬，在火上慢慢烤，因为我们禅坐它会有热嘛，是不是？听说你这个冬天到现在还没有盖过棉被，是不是？好，就是有暖气。这个我不是说他修禅定的关系，他可能本来可能就是燥热性的，没有学禅坐也不用盖棉被。我的意思是说呢，学打坐它会有一个暖。好，不管你有没有得定，当然这个现象更明显。如果你有打坐的话，尤其呢你自己有坐，你就前阵子天气很冷，你只要一上座，这个暖乎乎的感觉它会有。那这个你身体这个僵硬啊，就像一片生牛皮，它在这个暖，这个小小的火还没有得定，它可能是小小的火而已，慢慢烤，它会暖，会暖暖下来。这个到底怎么发音？就是嫩，还软，就是变软，不会再那么硬。所以本来不能盘的人，他慢慢就可以单盘，渐渐就可以双盘，这是一定的道理。那就看你，你如果每天能够做早晚两座，或者是一坐40分钟以上，慢慢这个酸胀麻痛它会缩小。那酸胀麻痛的问题只是初学的问题，因为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你这个心要能够做出。是啊，酸胀麻痛大家如果都过了以后，那就你就明白这个道理。酸胀麻痛，哎呀 piece of cake， 小事情，太小太小了。可是对于初学人，他如果胀在这里的话，他就进不了，真的没办法。我第一次去学这个禅三，三天而已。第一天礼拜五下班赶到山上开始做一个晚上，7点报到，做到10点，才几个小时。这个从大腿骨几乎要断掉，真的没有骗你，断掉，感觉它就是断掉，已经是两节了。我躺在床上，我心里想，明天再这样我就下山了，不做了。就明天起来腿好好的。只好再做还是一样断掉。经过这一次以后，就没有，从来就没有再这种感觉了。因为你一次一次的酸胀麻痛，它会随着你的每天做，它会减少，会一直减少。那每一个人状况不同，有的人很剧烈的明显，有的人不感觉。所以这个一定是时间的累积，就看你呢愿不愿意坚持。坚持下来呢，一定可以过，每一关都可以过，就是时间长短。然后因为我们术士每个人栽培的善根啊不一样，然后我们所造的恶业的业，这个是障碍啊不一样，所以没有一定说多久你就能够越过去，没有。但是持续做一定可以越过去，这是一定的。好，然后呢，这个同学说啊，是乙根还没有被调伏。好，这个我们在学法的过程当中啊，难免都会有疑。好，这边不太通，那边好像不太是，你 适当的提出来，断疑才能够生信。好，这个疑根去除，我们说这个信心圆满之后啊，我们就成就佛道了，是这样子。所以有问题呢可以提出来，但是你必须要经过自己啊再思维一下。好，不要呢有什么问题就鸡毛蒜皮就提出来，那就不太好。这个我们也之前都在提醒过的。好，好，那我们今天课呢就先到这里。下礼拜呢我们就要带讲义了，把讲义呢我们要进入第四章对治六妙门。好，就回到这个讲义。